这里是1039听天下，我是田阳。今天跟您聊的话题啊，这跨度比较长，上千年，而且呢，至今都是热点话题。不过咱们啊，还是要先从古代街市上的一段对话聊起。
姑娘，你要买些什么呀？
大叔，小女子不买东西，我是来卖头发的。
哎呦，姑娘，你可得想好了，你这头发不错，是能卖一好价钱，可是你真舍得吗？
大叔，家父病故，无钱安葬，小女子只能将这长发卖了，换些钱料理后事。
可能有人会问了，现在的头发能卖钱，我听说过，古代也行，古人也做假发。跟您说，古人还真戴假发，不仅仅是假发，古人们也和咱们一样用各种化妆品呢。那古人都用什么来打扮自个儿呢？他们把蔬菜中的真菌抹在脸上，他们的口红刷爆了古代的朋友圈，国产胭脂为何能火爆东瀛日本？谁因为戴假发而一命呜呼呢？1039听天下，田阳跟您聊聊古人化妆的那点事儿。说起化妆品啊，跟您说，早在汉代，女孩子们就喜欢用了。别的咱不说，就说2000多年前的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中出土的漆器梳妆箱里吧，那一层层摆的化妆品啊，真不输给现在爱打扮的女同胞们。咱们就从上往下说，第一层是画眉毛的眉笔，眉笔在古代又称之为黛，就是林黛玉的那个黛字。根据文献记载，侍奉汉宣帝的京都知事张敞就喜欢用黛为自己的夫人画眉。当时长安地区的女子最喜欢用眉笔画出宽宽的眉毛。当然了，风俗总在变化，到了唐代改成流行画额须眉了，就是那种很细的眉毛。那这眉笔是用什么做的呢？画眉用的黑色颜料叫做眉墨，现在的眉墨是直接涂在眉毛上，古人那个时候呢，是把原装的眉毛给剃掉，再画上去一对。便宜的眉墨是用灯芯燃烧后放出来的眉烟粉末制作的。那高级的呢？高级的眉墨啊，和一种蔬菜有关。什么菜啊？就是茭白。哎，一说起这个茭白啊，在唐代以前，它也是被当作粮食作物栽培的。种子叫做菇米或雕胡，是所谓的六谷之一。后来人们发现，有些菇米呢，因为感染上了黑粉菌，不能抽穗儿，可是植物本身生长的还挺壮实，逐渐形成了一种纺锤形的肉质茎，有点像笋，肉质肥嫩，吃起来十分爽脆。这就是现在食用的茭白，人们越吃越爱吃，于是呢，就利用黑粉菌阻止茭白开花结果，繁殖这种有病的作物作为蔬菜，咱也不拿它当粮食了，就当菜吃了。把这种变异的茭白切开之后，有时候能看到里面黑色的粉末，人们把这种粉末呢精心收集起来，就可以用来画眉毛了。这也算是最原始、最天然，也是最难制作的眉粉了。您想，这一根根的切开，再收集到一块儿，多费劲啊！说完眉粉，咱们就说说往脸上擦的这个白粉。这个制作工艺也挺费劲的。首先，要把当年上好的新米泡在水里，10天半个月之后。哟，这米不都酸了吗？是啊，再把米捞出来，用石磨磨成极细的米浆，然后呢 把米浆放置一旁，等到水跟米浆分开了，把水滗出来倒掉，最后等剩下的水分蒸发，用竹片呢刮去表面一层粗糙的粉末，这底下的就是细腻的成品了。好家伙，让我这么一说，怎么不像化妆品啊？整个这就是做了一道小点心呢。在咱们的邻国日本，还有一种用氯化亚汞制作的粉，因为主要产地在伊势国，所以也叫伊势白粉，是把水银、食盐、红土、水混合之后放进铁釜中，在600度的高温下加热4个小时之后，就可以在盖子上取得白色的青粉了。这伊势之所以能成为青粉的产地，是因为那里有一个出产沉沙的矿山，沉沙呢是用来提炼水银的，经过多年开采，到了江户时代，这个矿山呢也被挖得差不多了，伊势白粉的价格也因此越来越高。那怎么办呢？您这粉没了，可我这妆还得化呀。于是有毒有害的铅白粉就代替了伊势白粉，出现在了各家姑娘的梳妆台上。虽说铅白粉的美白效果很好，但是会引起严重的铅中毒。后来有些店家在铅粉里加入了用紫茉莉胚乳做成的粉末加以调和，减轻毒性。在《红楼梦》里面也有紫茉莉粉的描写，可见这种紫茉莉粉至少在清朝已经是很普遍的化妆品了。女皇的美容秘方，齐民要术的口红配方，横扫东瀛的一点朱红，哪一个才是极致的高端奢侈品呢？他们的制作方法又是如何让现代人震惊呢？刚才说的那些定妆粉，虽然说制作工艺也挺复杂的，可是都比不上女皇武则天的宫廷秘方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《新唐书》上说她虽然年纪很大，但是由于会保养，周遭的人都不觉得她衰老。为了让广大人民群众都能尝试，女皇的美容秘方后来收录在了唐代官府组织编写的药典《新修本草》上。那女皇的不老秘方到底是什么呢？我慢慢说啊，您赶紧记一下啊。首先，在5月初5采益母草的全草，晒干之后捣成细粉儿，然后加入面粉和水，调好之后捏成如鸡蛋大小的药团儿，再晒干，用黄泥做一个炉子，四周开窍，上下放木炭，药团儿放中间，大火烧一顿饭的时间之后，改用文火再烧一昼夜，取出来之后凉透了，细细研磨过筛，再放入干燥的瓷皿中，用的时候呢加1/10的滑石粉，1/100的胭脂，调匀研细，在沐浴或洗脸洗手的时候就用这种药末擦洗。这个粉啊还有一个很动听的名字，叫做神仙玉女粉。据说太平公主每年都让人在农历3月初3采桃花印干，研为细末，7月初7加上鸡血调和，用以涂面擦身，可以使皮肤洁白如雪，光滑柔润。花儿除了可以做护肤品，还能做胭脂。古人会挑新鲜纯正的玫瑰花瓣，反复研磨成花瓣糊糊，用绢纱滤去杂质之后，再选取醇厚的红色叶汁与米粉混合，晾干之后就成了胭脂粉。还有的用金箔纸浸染成小薄片，轻巧便携，一次一枚，称为金花胭脂。 汉代霍去病攻下胭脂山后，匈奴人哭丧着脸说：是我胭脂山使我妇女无颜色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当时这个胭脂山啊，是红花的主要产地，所以这种红花做成的红色化妆品就被叫做胭脂。这红花除了做胭脂，还能做口红。公元五世纪前后，这种技术从中国传到了日本，成为了横扫东瀛的高端奢侈品。您可能会说了，为什么是奢侈品呢？其实制作它的步骤不算复杂，但是有一点，成品率非常低。因为这花虽然叫红花，但它并不是红色的，而是橘黄色的，所以先要用水来清洗它，将易溶于水的黄色色素洗掉，然后放置发酵一两天，再把它揉搓成红饼晒干。虽然这种红花不是什么稀有植物，可是色素的含量实在是太少了，1000克的鲜红花才能提取出3克红色素，所以在日本的江户时代流传着金一钱红一钱的说法。不过昂贵呢，自然有昂贵的道理。这种红色素涂在嘴唇上，干燥以后，嘴唇会呈现一种金属的光泽，别有一种韵味。也难怪这种高级口红会成为贵族热衷的化妆品呢。不过这普通人家的姑娘也有自己的办法，他们先把这个墨水啊涂在嘴唇上，然后呢再涂上普通的胭脂，也能呈现一种金属光泽。不过仔细一想，这个味道恐怕也可是够呛啊。除了昂贵的化妆品，古代的贵族还会用假发来摆谱。那这戴假发又有多少讲究呢？要说这假发可算得上是历史悠久了，最著名的要算是马王堆出土的辛追夫人的假发了。这位年逾50的代侯夫人出土时头上还梳着盘髻，其中有一半都是假发。她的盘髻前面呈黑黄色的是真发，后半部分则是黑色的假发。也就是说，2000多年前假发就已经成为当时女子装扮自己的事物了。而且在当时，假发盘得越高就越时尚。您仔细琢磨琢磨，那会儿的仕女图里，每位女子是不是都有那高高的发髻呢？在古籍《庄子天地》里就提到了假发，说是一个有虞氏部落的人，由于头秃去求医问药，为了遮掩戴上了假发。不过按照封建礼制的规定，这假发可不是买到家里就随便戴的，尤其是像辛追这样的贵族女子，使用假发必须分场合。辛追的假发是和真发混编在一起的，据说只有拜见君王时才能如此装扮。除此之外，左传还记载了一件与假发有关的故事。话说在公元前478年，魏庄公携妻妾在城墙上玩耍，看见城外一位女子天生一头秀发，于是心生歹念，居然派人将那女子的头发强行剪下来，为自己的爱妃做了一个假发。后来魏国发生内乱，魏庄公仓皇出逃，从城上滚下去，摔断了大腿，一瘸一拐往外逃。嘿，不是冤家不碰头，恰好撞上了那位女子的丈夫，结果一刀结束了她的性命。到了汉代，假发在贵族间已经非常流行了。当然，那时候的假发还是用真正的头发制作的。由于假发的需求量很大，又有人像魏庄公一样动起了别人的主意。公元前46年，当时的朱牙郡，也就是现在的海南岛，企图脱离朝廷管辖，闹得是轰轰烈烈。怎么回事呢？ 就是因为头发。原来当时的地方官见当地妇女头发亮丽，发质很好，竟然下令让女子们将自己的头发剪掉，做成假发，供贵族使用。这可了不得呀！当时古人讲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随便剪掉头发，那和要了你的命没什么区别。所以当地民众强烈反抗，可是为了头发，当地官员甚至开始残杀百姓，最终反抗越来越激烈，西汉从此失去了朱牙郡。您听听，为了个假发造成国土丧失，这种事情恐怕也真是空前绝后了。随着时间的推进，假发逐渐步入了寻常百姓家，成为流行在市井坊间的消费品。围绕假发又发生了多少故事呢？到了北齐，有人觉得这假发戴着也方便，清洗也方便，干脆把头发剃了，直接戴假发得了。这场变革先是由宫廷而起，《晋书·五行志》说，当时的公主妇女都要戴上假发，戴假发的人多，这头发就供不应求了。就像咱们开头听到的，很多家境贫困的姑娘为了贴补家用，干脆主动剪掉自己的长发来卖钱，也能得到一笔不错的收入。那时候卖掉自己的头发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，史书记载的关于假发的故事也特别多。晋书《陶侃母战夫人传》说，陶侃年轻的时候，朋友遇到了风雪，到家中借宿。陶侃家境贫寒，没有能力待客，但是陶侃的母亲却并没有将客人轰走，而是偷偷剪掉了自己的辫子，卖给邻居做成假发，才换来了钱招待客人。南北朝时期，刘宋的太尉参军刘牧之少年贫穷，却爱好吃喝，他经常到大舅子家蹭饭，所以往往要看人家的眼色。他老婆姜氏实在是看不过去了，就把自己心爱的一头秀发剪下来卖掉，以此买来酒饭给娘家兄弟，让他们能够招待自己的丈夫。南北朝时期的齐朝，一个叫做刘彪的人对母亲不孝，甚至在母亲死后不去埋葬。后来还是一位热心的女子看不下去了，剪掉自己的头发去卖了500钱，买了棺材给老人下葬。明朝的著名戏剧《琵琶记》也有这样的情节，说书生蔡伯喈进京赶考，高中状元后隐瞒自己已有家室的背景，入赘相府，做了乘龙快婿。他这边花天酒地，可是在他的家乡却遭遇饥年，父母也全都病恶而亡。他的妻子赵五娘为安葬公婆，被迫卖掉头发，然后一路弹琵琶乞讨进京寻找丈夫。在他卖发时，还有一段唱词来表现他剪掉头发的痛苦。假发历经了唐宋元明几代的发展，到了清朝，假发已然发展成为了美容业的重要支柱。当时的京城有专门制作和销售假发的作坊和店铺，而且当时的妇女还流行戴各种颜色的假发。清朝吴敬梓在《儒林外史》就写，范进之妻胡氏常戴银丝假发，如果遇到白事，他们甚至会戴上白色的假发。清朝中叶，随着商贸的往来，西方人又把西方的假发带到了中国，就连雍正皇帝也曾佩戴过西式的假发，可见假发已经成为了当时非常普遍的装饰品。听到这儿，您是不是都想买一套古代工艺的化妆品和假发了呢？毕竟那还真是纯天然无添加纯手工的高档商品啊。 好了，这里是1039听天下，我是田阳。最后，我代表节目编辑张新哲、程涵，小剧场配音郭伟、海燕，录音乔峰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明天中午1点，更精彩的故事还在等着您。接下来，请您继续欣赏北京交通广播的1039交通服务热线。